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21日星期二。从昨天开始一个小小的长假期，昨天呢既是马丁路德金日，又是呢川普政权交接的第一天。1月20日中午12点，我们看到美国政权再一次和平的交接。不管呢在政权和政权、领导人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再一次见证了美国政权的这样的和平过渡。那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在昨天我们在全程做了直播之后，晚上呢高杰也做了一个采访。昨天金融市场呢也都是闭市的，大家关注的呢全部是第一天交接完之后的川普签发了哪些行政令，发生了哪些趣闻。所以呢昨天晚上呢我也就把我采访的这几位嘉宾对昨天的交接典礼、川普的发言以及呢之后的一切的重要的事情呢都给大家捋了一遍。那今天呢也有更多的消息啊。那今天呢是他执政的第一天了，其实昨天是交接，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就职典礼上，包括呢在他的中午宴会的时候以及晚上和他的这种支持者见面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断的在工作之中了。到昨天半夜，就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他还在签行政令，也是在凌晨的时候他罢免了这个米利将军以及其他个四个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的工作的热情和他呢已经是非常坚定，在他所有昨天就已经把他过去在竞选当中所承诺的所有的事情全都翻了一遍。我们还记得他在交接政权，在第一届政府去结束的时候，他像小学生完成打勾一样，他的 homework 哈，一项一项一项一项都呢去看我答应的你们都做了哪些。同时呢昨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他直接释放了1月6日被拜登政府判为这个叛国罪的1500名，将近1600名的1月6日的这些爱国者。那么这件事情呢没有完，那昨天他所释放的这个力度也都超出了所有人的意外，包括那些 MAGA。 因为呢正常你光是签署这些文件呢等等都要持续很久的，那么结果呢当天午夜那就开始呢不断的在释放，包括呢一些重大的减刑等等。而这件事情呢可能还会有后续呢进一步发展。一会儿呢我会在中间啊，我们先把今天金融市场的情况说完之后，我会把我做采访呢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一起呢做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市场还是在关注着川普的这个政策，其中呢让金融市场比较松了一口气的就是他之前呢说我上任第一天我就要加关税呢，他第一天并没有加关税，不光是对中国，包括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他只是呢今天再一次说从2月1日开始我要给你加拿大和墨西哥加25%的关税。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就没有让所有的这种企业，特别是和中国和其他国家有联系的这些企业呢有巨大的压力，反倒呢让大家喘了一口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今天的市场再加上有几个企业的季报呢是相当的漂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川普 2.0 的之后首个完整交易日呢今天全部是同声上涨，也算是对他交接政权的一个掌声同庆了哈。今天道琼斯指数呢大涨了537.98点，涨幅 1.24%，这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哈，这是道琼斯。纳斯达克指数也涨了126.58点，涨幅 0.64%， 报19756.78。 S&P 500指数涨52.58点，涨幅 0.88%， 收报6049.29。总计啊500只成分股当中已经有多达400多只成分股呢都是走高的，也是来到了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费半呢上涨了68.76点，涨幅也超过 1.29%， 收报5378.49。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NVIDIA 又再一次超过了苹果，再一次晋升了全球市值第一，王冠重新抢了回来。苹果呢今天它的股价呢是因为销售没有那么预期的好，所以它大跌了近4%哈。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在美国的美债的价格今天在周二呢是走高的，而 多个国债的利率呢，则是跌到了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像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下跌了0.64个基点，现在呢在4.274%震荡。五年期呢是收跌了3.56个基点，现在在4.3957%左右。十年期这个最关键的锚定利率呢也下跌了4.87基点，现在在4.576%哈。那这都是呢走低的，对市场啊包括对企业来讲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已经远离了之前都已经来到了4.8了啊。那三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下跌了4.76个基点，现在在4.81%左右哈，都已经远远的回落哈。这个十年期的这个也是远远的低于5%的这个水平，三十年期的呢也脱离了5%的这个大关，回到了4.8附近左右。这些呢都是对今天的市场呢构成了一个相当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之前我们也为大家分析过，现在呢利率啊，美债殖利率呢它将是对市场形成一个重大的压力。那另外呢现在他们要回来的话，川普的关税也没有涨得那么厉害的话，那么就是企业的财报。今天的Netflix 呢在盘后大涨了14%哈，它是不仅是过去的业绩相当的不错，而且它马上要在订阅户，新的订阅户要涨价，那么这些呢都促成了它的股价的大涨。所以今天呢美国主要三大股指哈全部都是喜迎川普上任了。然后今天包括通用汽车股票啊直接上涨了 5.7%。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就认为啊，就是川普政府这个领导之下呢可能对美国的汽车行业有一个正面的惊喜哈。那所以他们这有些分析师呢就给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析。然后通用汽车呢今天直接就大涨了 5.7%。然后今天呢给这个因为没有加关税嘛，那包括对一些依赖进口的美国制造商呢也是，像这个 3M 啊材料制造商，它的股票也上涨了 4.2%。 这个公司呢预测今年的销售额和利润呢将增长，包括呢一些中国的行业哈也出现了一些反弹。所以呢今天呢基本上啊大家就是说他之前这个挥舞着关税的这个大棒，但是呢第一天啊他一项也没实施。这就是今天市场有点喘息。包括呢也有一个分析，一会儿我为大家呢再去分析哈。那川普今天他可没有说他不涨关税，他说他仍然会实施普遍的关税，并计划呢是从2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25%的关税哈。那么他呢同时在昨天到今天他已经签了，我刚才看了看是60多项吧，这种各种的命令，同时他取消了拜登政府的78项的行政命令。还有呢像宣布了2个紧急状态，昨天我为大家讲了，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啊，就是这个对外收税的哈。其实也宣布了 Dodge 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呢也是开始呢正式成立，给他了一个办公室啊，给这个马斯克的一个办公室。这些呢都是他第一天啊他之前所说的这些呢真的是马上进行了一个兑现。那同时他的这个能源政策呀，改革边境啊等等的吧，还有对海上风电租赁的暂停，也打击了欧洲的一些再生能源的公司啊。他不光是这个，所有的雇佣的，所有的政府出钱的，他全部都给砍停了，90天之内都不许动。哎呀，也真的是不能动。我在上周也为大家讲过，你看到最后了，耶伦告诉你21号就是今天啊，他已经触到了美国国债的上限了。所以川普啊，很有可能他要接到手的是一个破产的破破烂烂的这样一个国家，财政啊等等方方面面。那拜登政府也在最后结束政权的时候，他要把手里的钱都给花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政客呢已经不是为一个国家着想好好过日子，完全为自己的理念，为自己的那种党派之争，而不为了国家和纳税人。我觉得这个呢不管是哪一届政府这样做，我们都要去强烈的批评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啊，昨天的交接和今天的第一天，市场呢还是表现不错的。今天的比特币总体上也是稳定的。昨天呢比特币它是24小时都在交易了，那它在盘中曾经创下了10.09万啊，破了之前的新高，然后之后呢又回落， 在周五、周六、周日呢，最大的消息呢，就是川普和他的夫人都推出了自己的迷你币。截止到呢今天周二下午3点钟，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现在呢川普币呢市值大概是89.5亿哈，然后就是他的第一夫人的这个呢是8.53亿，一个是89.5亿，他一度已经来到200亿哈，然后呢是因为他夫人又发了这个之后呢，他又大跌了不少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比特币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今天的华尔街啊，就是基本上对这个市场呢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啊，那基本上像我就不说哪个首席策略师，我都不讲了，我就把观点给大家说一下。比如呢有的分析师就在说，周二啊今天发生的第一轮的行政行动中没有提及关税，这无疑呢让人松了口气，也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市场断定呢川普政府将采取更加潜移默化的做法，这可能是真的。同时呢他们说希望投资者希望呢新政府将贸易征税威胁呀只是作为一种谈判的策略，在关税问题上采取手术刀而不是大锤。但是呢鉴于贸易政策尚不明确，所以分析师提醒，如果川普在关税问题上放出试探性气球的话，市场可能还会面临波动。而现在的美国的市场呢很久已经没有出现10%的修正了。所以整体上哈，投资者对关税和全球贸易会推高这个通胀的仍然保持一种警惕。但是呢今天的高盛哈，他们在今天已经呢对川普政府今年征收全面关税的几率从12月份预测大概能达到40%，今天他们下调到25%哈，这是一个高盛的分析。高盛一般对美国市场都是比较乐观的了，那他呢今天仍然是第一个率先给出了一个对市场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有的像什么 Sage Advisory 的联席首席投资官，他说呢这其实是我们预计会看到的典型的情况，事前呢有很多关于政策或即将出台的政策等各种说法，但是呢大家都要看他具体怎么做。在上周末还有人猜测川普会不会在第一天就实施关税，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好，而上周呢温和的 CPI 指数呢也是对今天的市场呢有帮助。还有呢叫做Mistral 的金融集团的总董事经理呢Capello， 他呢就在说川普会一如既往的扮演着自己，他有时会投砖头到窗户上并发表让市场激动的言论，但归根结底呢他是个商人，他了解低利率，所以我相信利率会降低而不是升高。他说呀川普最近关于逐步启动关税的信号以及他选择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都是对市场利好的消息，应该有助于继续支持美债收益率的下降。那么也有 Piper Sandler 的首席技术分析师叫做 Johnson， 他说在上周通胀数据降温，银行盈利向好，短期超卖的情况和从负面情绪恢复的支撑下，股市经历了一个广泛的反弹。我们预计川普的商业和投资友好型的政策回归的这种支持之下，股市将进一步上涨。美银今天也有一项调查显示，有早期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在追逐股票市场上的一些落后者，因为他们压住川普可能会在全球贸易问题上采取比大家担心的更为温和的立场。美银的策略师哈奈特 呢就表示说，如果川普的关税提案的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投资者的配置仍将是风险偏好型，追随美国股市强劲反弹的股市呢将迎头赶上。那么现在呢仍有大量的投资人担心美国的债务和赤字的这种可持续性以及可能加剧的通胀的这种压力。目前呢从高盛到法国兴业等银行华尔街公司都警告还不宜过度的解读川普的既定计划。所以投资者现在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如何啊，就是他到底要怎么做，他怎么去削减成本，怎么降低通胀，怎么降低利率，怎么去搞这个关税啊，这一系列的要看他怎么做。过去的所有的猜测都熬到了今天川普的上任，川普上任之后第一天所有的这些呢都将是 他怎么做，就市场就会怎么动了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就是加拿大呢，他说在没几天了，今天都21号了，那也就是说10天之后，他呢就要去给他加税。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了，那么美元呢今天对加币的汇率今天下午创下了5年的新高，一度呢触及了1美元兑1.452加元。纽约时段下午交易中下午的才回到了1.43啊加元左右。与此同时呢，墨西哥的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呢今天回吐了周一的大部分的涨幅，全天呢跌了0.7%。所以呢，波动性显然有这个卷土重来的这种趋势了。所以在拜登任期之内呢，相对平静之后，外汇市场对川普政府的任何的关税的言论，全部都是一触即发。大家呢，这个交易员们正在提前应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的风险，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个关税大棒落下之前，所有的这些的行动都让大家变得非常的敏感，市场也就非常的不稳定。今天也都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像过去我们刚才讲到，他是宣布了60多个行政命令哈，然后他是命令商务部、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调查贸易赤字造成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影响和风险，建议适当的应对的措施，如全球补充关税或其他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昨天他已经宣布了一系列的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同时呢限制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旅美生子哈再也不会享有自动公民权了。但是呢，今天已经超过20个州呢开始给他打法律战了，说呢你这个行政令呢违宪了，你不能违反法律啊，你可以做，但是我们就诉你。所以这就是美国民主几个州吧，他们有州权嘛，那么他们就会进行这种各种诉讼。那政府，川普政府也有他的政府律师团了，然后维护联邦的法律，维护川普，所以就打去吧，这又是个扯皮的这个法律战哈。然后还有呢，他也宣布了，昨天就宣布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啊。他签了那个字之后呢，还在说，就这一项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就能省1万亿美元，不可思议吧？10000亿啊，给美国老百姓有多好啊？大家缴税缴得多难呢？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对外收税啊，对内去节约税的这个，我个人哈，我不知道你，我个人我是觉得很欣欣鼓舞的那种感觉。那包括马斯克他们都说呢，希望未来呢不用美国公民交税，应该呢向要美国巨大市场的各个占美国便宜的这些国家去交税。光是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1000多亿美元，那么这些凭什么呢？你美国赚不着钱，都让别的国家赚钱去了。那从里根开始到现在了，那从布什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美国的总统真的为美国的国家纳税人去想，而这种对外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国际安全呐、或者是一种理念呐、你看他这个绿色能源就是理念嘛，对吧？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了美国的纳税人，美国人过的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美国梦都没有办法实现了，讲的也就是这么个道理吧。啊，那这个呢是川普呢这个昨天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市场上跟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在今天也都是围绕着川普的这些事情哈。那川普呢今天又公布了一个，他砸5000亿美元拼 AI 啊，他要建立一个星际之门。然后这个孙正义啊，这个软银呢、哎呦，这个日本人，韩裔的日本人，哇，人家跑过来了，说总统啊，我上次拿1000亿呢来响应你的 Made in USA， 然后你让我拿2000亿，现在我带着5000亿美元回来了。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会讲话，我们来一会儿看一看啊，那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接下来呢为大家去再讲到的都是跟川普有关系的啊，那包括呢这些企业呀、等等的。今天呢他宣布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计划，他呢是由软银、 OpenAI、 甲骨文合资成立一家名叫做 Stargate 星际之门的企业，为在美国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总投资额高达5000亿美元。川普在记者会上说，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将这些技术留在美国，因为中国及其他国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他将透过紧急命令协助加速建设进程，确保供应充足的电力，让企业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完成生产。该计划的另外一个大目标是应用 AI 技术于医疗领域。川普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相信疾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治愈。这个他宣布的这个计划将为医疗创新带来革命性的突破。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初始股权出资方就包括软银、 OpenAI、 甲骨文和MGX， 其中软银和 OpenAI 是主要的合作伙伴，软银负责财务方面， OpenAI 呢负责运营。软银的集团董事长孙正义将担任星际之门计划的董事长，然后呢还有 ARM、 微软、 NVIDIA、 甲骨文和 OpenAI 将作为该计划的关键初始技术合作伙伴。该计划的第一步是建设10座数据中心，目前已经在德州开工，未来将陆续扩展到其他州。大家赶快去买公共电的这个股票去吧，那个佩洛西啊又去买那个，我都以前跟大家说过的哈。川普和 OpenAI 同时表示呢，这个计划的基础设施将确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几乎立即会创造10万个美国的就业机会，并为全球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消息人士透露，德州的项目只是第一步，将成为整个联合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今天的与会的贵宾不用说了，他都担任董事长了，那孙正义就出现了嘛。孙正义可会说话了，他说，总统先生，上个月我来庆祝你获胜，并承诺1000亿美金，你告诉我去准备2000亿，现在我带着5000亿回来了。这是因为正如你所说的，这是黄金时代的开始，除非你赢了，否则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呢，受这个 AI 投资项目的激励，软银的股价呢在亚洲早盘一度大涨近8%，创下了从去年9月以来最大的涨幅。大家就知道了哈，这是川普真的是在喊美国第一。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在小民普通的百姓吧，你也不知道那么多内部的消息。我们作为媒体人呢，去采访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事情，那在这里呢是可以给大家讲的。我在今天呢去采访了一些人，他们在昨天这两天都在华盛顿 DC 呢接触了两党的，不光是共和党哦，两党的很多的人士。其中呢有一个就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讲到他们接触了民主党前党，就是民主党的副主席这一个级别的人物了。他们呢曾经是推出包括这个奥巴马，包括克林顿啊，包括之后的等等吧。他们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造王者》啊，就他们能够打造出这么多美国的总统，你就知道这几个人哈，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们就告诉呢我采访这位嘉宾说，他们今年投的川普，也就是说前民主党的造王者们他们都投的川普。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左的离谱了。所以他们的发现呢，就是奥巴马啊就造了这个王之后呢，他们实在呢在推行的这个政策呢对美国太不利了，对美国根本没有利的事情，而且呢推行了一些小部分人的偏好和爱好，而不是呢照顾更多的美国人，而且一些呢明显伤害美国利益的，比如阿富汗撤军等等，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发生的，连他们都去投川普的票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煽动啊，那只是看着他们怎么做，但背后的这些真正的运作者，当你无法控制的时候，当你真的是也伤害了美国真正的利益的时候，毕竟他们生活在美国，那么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一次川普的胜利呢，绝不是大家表面上看到的说一个 MAGA， 那 MAGA 的成员当中不仅仅是川普的支持者，有很多是民主党当中呢那种善良的真正的自由的民主党人，他们担心美国的未来才去给川普进行投票。所以呢川普呢说黄金时代的开始，而且大家如果看到川普在就职典礼当中的那种发言，他几乎是当着拜登的面，包括呢进行司法迫害啊等等，包括呢我们这个性别只有男和女，哎呀等等的这些事情，那就是一巴掌一巴掌的扇到了奥巴马和拜登的他们脸上，包括卡马拉哈里斯，那是非常不留情面的。然后 后呢，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呢，在20号马上就就职典礼之前，拜登的一系列的特赦，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包括米利将军，包括 J6 的所有的那些委员，包括那个小切里哈那个女的共和党员、共和党人，那么这些呢都是拜登政府做出来的。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川普离开那一任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过弹劾了，在任的弹劾，然后呢离任之后又被弹劾，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追杀他，当时很多人就建议让川普是给自己赦免，你看川普做了吗？没做吧，当时对川普的追杀是毫不留情面的，他没有做任何的这样一个对自己啊或者是家人的这种特赦，他释放了一个亲属，但那个呢是真的是被就是那谁那个他的女儿的前岳父对吧，不对，公公哈，用中国人的话叫公公，那他自己没有去预先性的这种特赦自己的家族，而拜登他们现在就做了这一大串的这些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看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那川普呢，在过去的4年，特别是他宣布再一次竞选之后，他所遭受的这种司法的追杀，包括呢 FBI 上他的海湖庄园，而消息呢是说如果有抵抗是可以开枪的，你想一想川普他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美国的一个总统亿万富翁他都能遭受这样的一种打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听怎么说，不要听舆论怎么抹黑，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简直是太太特殊的时代了，回想过去的4年和8年，我们自己是站在哪一面，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些媒体，我们怎么样对今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种种的事情做一个清晰的判断，这是对我们自己的知识、智力、信息是不是在信息茧房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哈。所以我这是多说一点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川普呢说的这个哈，就是一个 AI 的这个项目。那我之前我们也都给大家分析过，就是拜登政府呢，他的政策很好预计哈，不管是外交还是对内啊，大家都是平稳的，就包括 Fed 他们都是你都平稳的可以预测他们可能会怎么样，几率会怎么样。但是川普就不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呢，今天就是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啊，他们呢干嘛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川普作战分析室。彻夜分析他每一个新政策，因为川普就是不睡觉啊，昨天凌晨还在签行政令呢，所以他们也得跟着出一个行政令，落没落到点儿上啊，那他们就要去根据这个呢不断的去应对这个政府的更迭和新一任的川普的这个时代。这个机构呢就是来重评估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颁布的一系列的政策。小摩资产的财富管理部门负责人叫做Erdos， 他在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川普作战室的人彻夜未眠，一直努力分析和评估川普的每一项政策。啊，这是然后呢，他说呢，说尽管呢，川普的执政风格从来与稳定两个字无关，但是呢，他说我看到了呀，新政府将为美国企业带去福音的迹象。他说川普热衷于创造一个非常有利于商业的环境，而且美国目前的经济仍具有活力，保持正常的运转。此外，他还赞扬了特朗普要求所有美国政府人员返回办公室工作的决定。他认为这样才能让美国政府发挥效率，以保持领先，并与其他国家政府继续竞争。这个联邦政府的大楼啊 ,6% 利用率 ,90% 多都在家工作。有点像中国的公务员了哈，这钱拿得好，对不对？你在中国当公务员还可以出去自己干个买卖是吧，不操心不费力，但现在也不好过了哈，他们现在也不好过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小摩呢，他们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员工全部返回办公室进行工作啊。然后呢，他们也说这是削减低效工作的必要的要求。那当然了，这种都会引发联邦雇员和他们自己公司的银行雇员的不满哈，不满也没有用啊，这个一定会变回来。那我们都是人，将心比心，谁不知道人性的弱点呢？对不对？所以在过去的政府的这种政策之下，大家都不敢违背这个大的政策，但是呢， 变了啊，政策风变了，那么一切呢也都要随着变。你的抗疫呢也只不过是最后的一个挣扎，大家都做好准备回去上班去吧啊。那这位小摩的高管呢，他批评说，上一届拜登政府颁布的重要的新规数量是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时期的8倍。随之而来的就是成百上千的文书的工作，这些工作堵塞了系统，阻碍了经济保持健康运转的能力。这个 Erdos 呢，他是被认为摩根大通现任首席执行官 Diamond 最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了。他希望呢在川普任上看到放宽市场管制的更多的计划。所以呢，目前呢就是川普的提名人除了在第一天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以全票通过的方式上任之外，其他的呢现在还没有。司法部的部长呢也被他们 hold down 了哈，就这个那个女的，哇，真厉害，那个女生。好，那现在呢还有川普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废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是一个为美国银行存款提供担保的美国政府机构，然后呢想把这个机构的承担的责任呢转移到财政部。另外呢，川普可能还会取消拜登在任期内激怒了许多华尔街高管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啊，他们搞这些保护局成立这么多政府呢，塞进去的都是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然后呢，这些人你也不知道是个内行还是外行，全部去考 DEI 这个东西。那么包括他的绿色能源，你所有的金融都得去搞这个绿色能源。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么包括大摩小摩，包括高盛，包括美国银行，他们都在陆陆续续全部都退出了那个 DEI 的那个机构。什么倡导组织退出了这个 Green Deal 啊，这些东西全部都退出来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之前也为大家报道过 S&P 500家企业40%的公司在川普在拜登政府的司法部门和其他的行政部门的调查和这个罚款之下，你想一想，烦不烦死了？就是他等于说，他们为什么这次扎克伯格呀，他们都站出来了？其实是拜登政府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物极必反呐，得把这些真正的做生意的人，他们也都把他们给惹急了。那么反过来，你再看马斯克哈，那么他最了解，那么他也是呢，为什么 all in 进去？他就看到了他们所热爱的这个美国这种自由的市场已经被拜登他们搞成了什么样子。而他们呢，如果再让他们再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那美国真的彻底完蛋了。所以包括美国的这个川普发这个川普币啊，这个呢也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呢在透露出来哈，那我们一会儿呢再去讲它。那现在呢，不是说就这么就完事儿了，恶心川普的呢永远还会再恶心，因为现在的美国呢就变成了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情况，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川普呢，最后昨天方伟也给大家讲了哈，就是临时改变了所有这个地点，他们一定是得到了一些的情报。然后那包括他川普在去上任的那天 CNN 他的那个现场录像下面，他就还是说川普被定罪啊，就是在那个大标题在上面在下面放着，他还是嘛，就是抹黑川普的和恶心川普的永远还是在存在的。但是呢，对川普的这些支持和他的各种政策的这种呼应和那种潜在的兴奋，大家已经看到了。孙正义他们这种表态都是过去在商场上非常罕见的，因为美国政府是轮换的，你不要得罪一个政府，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看到的这些企业全都公开的在表态，包括这些外国企业啊，这不是拍马屁啊，他们如果没有一个让美国重新强大的总统和政府的话，谁把你美国当回事儿啊？都跑你美国来开油，人家自己国家都建设的非常非常的好，这对美国全部都是顺差，美国呢全部都是逆差，哪有这样管理国家的政府啊，对不对？你自己家成天赔钱你不知道吗？完了还让我们缴那么多的税。所以呢，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取消了那个7.9万吧税务战士，以前我也为大家介绍过，对吧？拜登政府说他不会查收入，年收入40万以下的，结果呢40万以上的没查出来，查的全是40万收入以下的，这就是他们所干的。所以我跟你讲，大家一定要从我做财经节目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愿意在这上面的多说一些周边那些情况。了解了周边的情况，其实你要真正了解川普他们这个政府的话，你就会对 这个金融的市场宏观的经济政策有一个大的预测，那么这个大的预测会鼓励你去怎么样进行资金的布局，鼓励你怎么样去持有美国现有的股票，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呢，大的宏观的策略已经改了，而这种改到底能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看到马斯克和孙正义这种 all in 的这种状态，那么到底这个世界上谁聪明谁蠢呢？那当然了，他不会让川普去顺应的，那我们就不妨再去看。所以今天呢，也有一个分析哈，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有个分析，他说呀，川普就任的时候啊，这个美国股市呢就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然后呢，他可能不希望出现市场的暴跌，但是呢，他希望归希望啊，那你们投资者你要做好准备哈。美国，川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嘛，对不对？他们这个标题就叫让美国再次便宜cheaper again， 就直接这标题就叫 America let America cheap again，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反对的这种声音哈。因为呢，就是中期股市回报的最佳预测呢已经是目前当前的这种估值，当前的估值已经是最高的了嘛，所以呢，川普的前景不乐观啊，这就是他们所预测的。他这个也回顾了过去的十年，进行了调整哈，说美国的股票比克林顿首次宣任就职昂贵了83%，比奥巴马首次宣誓时昂贵了145%，是里根上任比的那个时候股票的市值呢是4倍，那甚至呢比川普自己第一任任期呢还贵了1/3。总统无法控制的事儿呢就是他们接手的股市的情况。那未来美国7年大盘回报率在通胀之后每年将会-5.2%。这就像今天把钱存进一张定期存单，到了2032年到期的时候银行给我们吃了1/3啊，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预测。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嗤之以鼻哈，就是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去讲啊，这是一种分析好不好，这是一种分析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买股票了，现在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啊。然后呢他们不看好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预测股市大崩了嘛，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就跟大家把这个也给介绍一下啊。但是呢，他们预测呢新兴市场未来七年的回报率将在通胀之后呢达到正的5.8%，比美国的股票高出11个百分点哈。然后这是我也跟大家去讲了啊。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就是反对川普的这些人哈，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啊。我也跟大家讲，股市永远是起伏波荡的。我也承认在现在的这种如此高的这个股市的时候，市场上任何一个负面的讯息都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波动啊，反向的波动，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都寻找着这种蛛丝马迹，但是呢，波动之后，只要美国经济，只要川普的政策够强悍，真的能够有利于中长期的美国经济的话，它还会涨回来的，因为这才是未来长久的基本面。如果按照过去拜登政府的这种做法，美国绝对完蛋了，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那我们稍进一个广告之后呢，我也给大家呢去讲一下这个川普的这些比特币的一些情况和做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川普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股票啊，就是川普搜手的这个股票呢，其实今天是下跌的。但是呢，它的比特币呢，刚才我提到了，现在总价呢已经87亿美元哈。那么现在呢，它的 DJT 今天是跌了11.09%啊，就是35.59块目前哈。它是今天上就开市的第一天嘛，它自己的这个跌了。但是呢 ，Coinbase 上线的川普的这个迷因币就叫做 Dollar Trump， 那它呢则是成了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它整个的价值已经87亿啊。目前呢，他今天在周二，川普币交易已经在 Coinbase 网上和应用程序上开放了。Coinbase 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那他把这个川普币呢标记为实验性的，这个呢是这个平台上对新出现的风险性较高的加密货币使用的一种标签。在周五的时候，川普意外推出了这个 Dollar Trump 的这个价格经历了剧烈的波动，也因为呢川普呢官方的这个价值呢是大涨，其中市值呢是超过了目前是87亿啊，那一度呢是涨得非常的高。 那川普的这个批评者政治对手呢说，你这个就为什么总统创造了巨大的潜在利益的冲突啊，可以的通过售出 Donald Trump 获利，同时呢监管他还去设立监管加密货币的这种法规。然后呢也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哈，那对呢他推出这个币呢表示失望。我看到网上呢有一些这个川普支持者说的啊，大失所望啊，他就是个商人呢、啊、一通给他骂。我今天的采访的这个嘉宾呢，他们这两天在华盛顿 DC 啊，他们就在讲到，说刚开始呢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段的思考之后呢，首先他不违法的啊，而且呢昨天我们的嘉宾也都给大家讲了，就包括其他人都发行过，只是呢没有像川普影响力这么大。那他的发的这个币呢到底要干什么呢？其实呢就是美国现在呢其实非常的糟糕。美国的这个包括 Fed 啊，就是美国是在一个私人银行的控制之下，包括美国的财政部哈、啊，整个的美国的你的运作呢，美国总统或者是美国的政府，其实在金融市场当中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的，它是靠一个私人银行 ，Fed 是私人银行在背后运作的，所以呢，川普我们一直到他要解密啊等等的，所以很有可能他这样去做呢，才能够逐渐的摆脱深层政府真正对美国政府的控制。他们预测呢，川普这部分钱呢，他自己啊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如果呢，川普这个钱未来呢能够去用到。For example, 就去购买格陵兰岛哈。那么今天它包括格陵兰岛呢，川普还在说丹麦可以是有可能出售这个格陵兰岛的呢。那么这些呢就让川普会成为真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们现在我采访的这个并不像大家所看到的，他们不认为呢川普本人会从这里边套现多少钱呢，不这样去看。那么也这个就是，但是他呢之后他怎么去应对，我说了反对川普的力量他绝不会放过川普。就看对川普的这种一次一次的追杀，这种暗杀。那么他们其实现在对川普最大伤害的就是经济。如果经济股市给你崩盘了，那就是川普执政，那就是让他非常痛苦。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很多的一些预言，都讲到呢美元怎么样怎么样了，都讲到全都是就是美国的经济一团糟。所以呢现在的股市你看现在给你推到最高，看到了吗？拜登卸任之前让给你推到最高，让你只有跌的份儿，没有涨的份儿。所有的这些都把这个局面促成到这个局面，而且呢 Fed 现在连降息的工具都少了很多，对吧？通胀还这么高，这些东西就是过于巧合，这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过于巧合，那你就要去想一想后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四处无路的情况之下，这不是凭着一腔热血的，你必须要有出路，你必须能够有反制的措施。所以为什么会在加密货币上川普加注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其实恰恰是在跟深层政府在搏动过程当中川普不得已而为之啊！这是我听到的和我采访到的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美国的这个政治家已经不像以前了，现在真的是在你死我活呀，他太不像话了。然后包括我们看到韩国那边，对吧？韩国那边还现在民意已经是大反转了，不断的在反转。只要是跟美国的就是亲共的这种势力，左派的这种势力猖狂到让你无以复加。昨天方伟也跟大家讲过，新西兰啊那种零元购已经跟我们加州一样了。英国法国你都不愿意进去，那个已经糟糕透顶，就左派政府所执政的国家全部是一团糟。美国的十大城市就像UCLA 这次大火这个市长一样，你去查美国的十大城市的市长都是DEI 啊，全部是这种人，全部是奥巴马喜欢的这种同性恋者 LGBTQ 啊 DEI 都是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呢你们做也就做了，迎合少数人的喜好也就罢了，可是你在败坏着美国。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会有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那么多人、加拿大人都跑到美国来支持美国，来参加美国的川普的就职。他们现在把美国当成了世界的希望，已经绝望了。这是很多在现在的主流媒体上你看不到的。那么这些才是世界的真相。如果今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还在去看《纽约时报》，还在去看 CNN 的话，真是太可怕了。让他们去看一看 X 上面，去看看更多人 人的这种抱怨，包括那些变性人，变性人的那些年轻女孩和男孩，他们变性之后那些痛苦，他们那种后悔，那些东西在油管上被打压的是没有办法去发生的，全部给限流的，造成了更多孩子们的可怕的这种遭遇，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所以呢，这是我把美国今天呢已经正式宣布了证交委员会啊，就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加密货币工作组，由呢加密货币妈妈之称的一位女士哈，叫做 Gary Gensler 啊 ，Gensler 辞职之后呢，是由另外一个叫做Hester Pierce 啊，就被称作Crypto Mom 来，他呢现在目前领导，这都是对加密货币比较有关的。加密货币本身有很多的诟病，我是知道的，但是呢是从川普他怎么去真的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的自己的一个战略布局之一，我们只能是现在是这样去看哈。好了，那这是高杰呢给大家分析的很多的方方面面的讯息哈，供您参考了，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打电话。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Netflix 几个重要的股票，那盘后今天它的业绩播报之后啊，它盘后大涨了14%，我们看看它明天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时间非常紧张，我们首先看一下 Netflix。Netflix 呢是从2023年以来首次在美国提价，然后它在盘后交易当中涨了将近14%哈，同时它宣布呢，它的举措在第四季度需求激增和订户大幅度增长，然后呢，它还去提高了美国的价格。增加了$1啊，支持广告支持选项每月7.99呢，增加了一块钱。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票的走势，现在是869.68。
869.68啊 ，Netflix， 我看它在短期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如果是半年的话，它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然后一年以上看也是上涨趋势，所以短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长期是上涨趋势。
Netflix 哈，我们再看一下苹果啊，苹果今天下跌了4%哈，因为呢就是有分析师呢报告说，去年12月季度结束啊，苹果在中国的 iPhone 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8%，然后没有打过华为啊，然后呢还有全球呢 iPhone 销量同比下降了4.1%，苹果将在下周公布呢它去年这个第四季度的业绩，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会有更多不利的消息，所以今天呢有分析师已经下调了苹果股票评级，认为呢出现了需求疲软的问题。
苹果222块。在整体来说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数据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
你看，苹果是目前唯一啊今年开年以来呢股价下跌的大型的科技股，股价现在目前呢开年已经下跌幅度超过12%了啊，这已经出现一个回调的情况了。今天苹果跌，那 NVIDIA 呢又涨， NVIDIA 呢再次重夺回了第一名的这种桂冠。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的走势。
NVIDIA 140.83块哦。
嗯。
我看一周内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如果是一个月内它没有很明朗啊，它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
嗯哼。好，那这是 NVIDIA 哈，我们今天还有呢是值得关注的股票呢，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昨天一度超过了10.09万呢。
比特币的话，105.78啊，现在我看大概它整体来说是看涨了，短期内半年一年以上。整体啊，所以是看涨了，所以基本上短中长期基本上也都是看涨。
好，比特币哈，现在有利于它的这些呢，也都是非常。我们再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 MicroStrategy MST2 啊，那这个呢，今天它的股价是跌的。
MicroStrategy 389块，一周内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应该说也还是看涨的。
好的，今天呢是川普上台的第一天哈，那股市呢还是表现非常的亮丽，也算是呢给他一个开门红了。那么接下来呢到底会怎么样去做，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川普各项政策，因为呢现在呢除了企业的季报之外，就是他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呢都会给股市呢带来重大的波动哈。那我就非常感谢 Max 在这方面的分析了，那以后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波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